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中共发言人的话你信吗？一个政府针对民众关心的问题或一个重大事件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当然这些替政府发言的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发言人的话要经得起民众的质疑。可是中共政府在回答民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时，往往采取欺骗的手法。去年温州动车追尾造成了重大的交通事故，让人不可容忍的是事故后第二天便将车体就地掩埋，当时中共给民众的说法是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所以才停止搜救的。当记者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然发现一名生还的儿童，而且为什么要掩埋车头时，铁道部发言人说，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一个小女孩在如此重大的交通事故中能活下来，可以说是个奇迹。可是停止搜救以前，是不是真的没有了生命迹象？是不是在尚有生命迹象的情况下就停止了搜救？为什么在事故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急于掩埋车体？中共发言人的回答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其实类似的欺骗民众的发言在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中一直没有中断过，例如1989年六四学潮时，被驱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动用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对学生进行了疯狂屠杀。可是事后中共的发言人竟矢口否认说学生是自动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军队没有开枪，更没有死伤一个学生。中共封杀关于六四屠杀学生的消息的原则与发言人的说法是绝对一致的。虽说有许多人将消息传出去，可是在中共的高压下，六四屠杀的消息被严密地封锁了20多年。1999年4月，中共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以便制造迫害法轮功的口实，在天津无故挑起事端。在法轮功学员澄清真相的时候，天津公安于4月23日、24日暴力殴打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并抓捕了45名学员，引发了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大上访。可是事后公安发言人却在电视上说天津没有抓人也没有打人。这45名法轮功学员可是个个有名有姓，有的还用真名实姓记述了自己受到的折磨。可是在中共的封锁下，这方面的报道是不可能建筑于国内报端的，然而在海外这些消息却被报道了出来，经过法轮功学员这些年大面积的揭露迫害，讲清真相，大陆的老百姓也越来越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实质。其实近些年来中共针对法轮功的造谣非常多，其发言人在回答法轮功问题时无疑不是无中生有的信口雌黄，或者是歪曲事实的恶意栽赃，像天安门自焚案、傅宜斌杀人案等等。当然中共发言人的谣言极具迷惑性，很难让人分辨是非。例如关于中国的器官移植，海外已经调查证实了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移植器官进行牟利的事实。可是前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却说，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是蓄意捏造， 欺骗舆论。今年两会期间，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为了躲避外界的强烈质疑和批评，他说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他还表示中国正在制定政策规范器官捐献。黄杰夫的说法将秦刚的话完全否定了，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话是互相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相信谁呢？秦刚话中的意思说，不要说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了，连死囚的器官我们都不用。黄杰夫说话的含义是，我们只能从死囚身上取器官，有意的将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的指责否定了。他们两个人的话谁的都不能相信，都是有意的绕开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敏感话题。其实不明真相的人真的很难听懂，黄杰夫是在讲如何规范器官移植吗？可是明白真相的人却很清楚，黄杰夫的这番话是在海外已经证实了中共大面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一个回应。中国人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被迷惑的太多太久了，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政权，其发言人的话中有几句是真实的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